美国疾病防控中心2月21号星期五表示，美国卫生官员正在积极准备应对新冠肺炎成为全球流行病的威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2月24号向美国民众发出旅行警示，尽量不要去南韩旅行。日本亦都呼吁本国公民尽量不要去南韩、大邱的庆尚化道等疫情爆发地旅行。面对疫情的发展局势，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正在迅速接近全球大流行的边缘，因为新冠病毒疾病传播的速度看似超出了对其防控的能力。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大流行病这个术语在国际流行病学领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甚至带有很强的模糊性。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亦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定义，只是简单的称大流行病指的是全球传播的新疾病。贾平表示，一般而言，国际大流行病需要满足以下的几个特征：接触传染性、强感染性、严重性、疾病传播的地理广度、在不同地区传播，以及疾病的移动性、疾病具有的攻击性和爆发性。人群对该疾病基本没有免疫力，而且是一种新的传染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资深专家黄炎忠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国际上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处在全球流行的边缘，但是他个人对疫情的判断还未有那么悲观。他说，首先从已经传播到的国家数目来看，目前已经传播到2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这个同17年前沙士疫情传播的国家和区域范围差不多。在传播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亦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爆发的情况，而且多半是输入性的病例。黄炎忠说，当年的沙士疫情并没有定义为全球流行病，咁而家嘅情况恐怕仲只能够叫流行病，因为仲未有喺中国以外国家或者地区嘅社区内发生可持续性传播。北京公共卫生治理嘅贾平认为，如果新冠肺炎国际传播嘅广度同严重性进一步增加，尤其系喺中东同非洲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较为脆弱嘅国家传播开，咁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流行病。从历史上看，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 H1N1 禽流感和其他类型流感的传播定义为全球大流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2月24号称，世卫组织今后将不再宣布任何爆发为全球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号在发生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宣布新冠肺炎传播为全球紧急状态。此前世卫组织对全球流行病的笼统定义是在全球范围传播的新出现疾病。撇开关于全球流行病定义的模糊和争执，如果新冠肺炎当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大流行，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专家南希梅松利耶日前对记者表示，目前美国还未有发生疫情在社区蔓延的情况，但是有可能最终会发生这种情况。梅松利耶说，美国目前的目标仍然是减缓病毒传入美国的速度，这个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可能发生的社区内持续传播做准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公共卫生学者黄炎忠表示，如果美国地方社区发生流行性爆发，美国疾病防控官员所提出的诸如关闭学校和人员集中的商场等建议，当然这个是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说好像中国这样封城或者封路，这些都不是美国联邦卫生公共卫生机构所能够左右的。他说，而且这个在美国涉及到伦理、法律以及后勤等很多方面的掣肘。以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联邦政府即使有心这样做亦无力做到。黄炎忠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是目前的疫情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亦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种病毒就变得更强和更严重。比如2009年的流感， 已经定义为全球性流行病，但是病死率比普通的流行感还要低得多，成为全球流行病主要是讲传播的范围更广了。而在中国，防控机构鉴于疫情控制的进展，目前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而且已经放松了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几个地方的人员流动限制，部分长途公共交通运输亦都已经开始恢复，甚至疫情中心武汉市亦都曾经一度在2月24号宣布，因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必须出城的外地滞留人员可以出城。不过几个小时后，武汉市防控部门又发出通告，取消祖先的开城通知。伴随着疫情蔓延到的国家和地区数目增加，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和防控部门的关切。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放松和大面积复工，恐怕会加剧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的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带有典型的聚集性传播特征，复工和开城增加了流动性和聚集性传播可能，传播风险是显然的。贾平建议可以通过有效的卫生和物理方式对病毒传播进行阻隔，比如使用公专列和戴口罩等。他说，但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发布感染信息，有助于对抗疫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王炎中说，但是如果已经在全球流行了，就更加没办法用封城封路这样的方法来防控。如果到了这一步，止损和减缓就应该成为目标和策略，只能够重点关注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幸运的话，如果疫苗已经出来，这样大家也都就不会惊慌失措了。贾平认为，新冠肺炎发展成为国际大流行，将会比中国国内的疫情控制、复工复产等工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不应该过度恐慌，但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包括对边境的控制，防止输入性传播，在进出口贸易中强化卫生检疫和培训，考虑疫情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例如中国和北韩边境管控、伊朗问题、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在能力范围内对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贾平再次强调信息透明化的重要性，他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和共享临床数据，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在严格遵征的基础上共同推动疫苗和新药的研发，避免药物临床试验之中的一窝蜂和投机取巧所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美国联邦疾病防控中心表示，与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合作，准备应对疫情成发展成为全球流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在几个星期前就呼吁政府增加公共卫生的防控资金。在国会议员他们连续几个星期的恳求下，白宫终于在2月24号宣布，要求国会拨款12.5亿美元，用于加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